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后疫情时代，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。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，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？文理之分经历了互联网革命，依然在固化着我们的思考和选择。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框架的桎梏？比如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，经过这次疫情，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硬核事件面前，一些所谓的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牢骚、感慨和发泄，但是像张文宏这样的理科生、医生、科学家才是真正有用的。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，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，这次疫情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，有些科技硬核非常发达的国家如美国，应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失败，有些硬核技术并不高的国家反而相对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付新冠病毒，医学上没有办法，甚至几乎是无计可施，最终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，而是软核的社会政治手段，即隔离、封城，包括戴口罩，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。以美国为例，科技硬核方面也许几年内会在新冠防治方面有结果，但你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，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，在硬核技术失效的情况下，借助14世纪黑死病时代发明的社会管理技术隔离。所以医疗体制、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，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将来在这些领域大有市场。所以怎么构想一个社会依然非常关键。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史权威斯诺登最近指出，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，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归之于战争。斯诺登进一步指出，疫情和战争非常类似，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，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。这次疫情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成长？当然，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都必须有技术落实。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，加速了转化过程。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，通过个人手机上的 APP 随时监察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，非常有效，和美国等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，并获得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。这方面的技术当然会日新月异，所以很多学者指出，快递业、远程服务、包括教育、自动化，这些都会随着疫情而加速发展。这一系列变革当然会给数据科学、编程、计算机科学、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，但是5年、10年后怎么办？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这就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，而且要有一种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，否则你就是一个工具，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非常容易被替代，你必须做到不仅仅是听别人的吩咐，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生活的方向。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理工男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。这里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学，他们同样会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。一般的社会科学 很少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理科工具，比如这次疫情，关于是否封城隔离的辩论，不管你是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流行病学家，根据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。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，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，确实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。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网上，有各种短平快的证书课程，你每年都可以不停的更新。我就有这样的朋友，从一个雕塑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工程师，这种旁门左道的生涯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。